特务。拔地而起的瑞金大厦位于茂名南路南端，横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悠长狭径的柏油路面甬道，沿甬道走下去便是一溜红砖墙，上面布满了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，看上去像座监狱。刚才下了阵雨，甬道上不见人影，只有水珠沿着嫩绿的树叶滴答滴答地掉下来，增添了一种阴森森的气氛。许忠杰浑身淋得湿透，他木然地靠在一棵樟树旁，提心吊胆地在这里等了2个多小时，等得昏昏沉沉，还不见有人来取书。他有时抬起头来，便能够看到对面那幅巨大的广告牌。一个面带笑容的姑娘，一只手举着高脚杯，一只手指着那粗壮的黑体字：“太空时代的饮料，香、美、甜。”不知为什么，许忠杰越看越觉得那姑娘像白衣娜，心中更加的惶惶不安。唉，女人呐，女人，太可怕了！一会儿娇媚可人，一会儿变得面目可憎。唉。不知道白衣娜何时才能放了自己。许忠杰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听到滴滴汽车喇叭响，只见一辆紫红色的皇冠牌轿车驶进了停车场，接着从车上下来一个碧眼金发的外国男子，一边点燃雪茄烟，一边朝许忠杰这边张望。许忠杰全身的血液凝固了。巨大的恐怖感传遍全身，莫不是白衣娜要我和外国人搞什么勾当吧？一想到这里，许忠杰再也不敢待下去了，刚要拔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突然耳边传来一句生硬的上海话：“先生，这本杂志能送我吗？”许忠杰吓得一缩脖子，心想：“这下完了。”过了好半天，才敢回过头去瞧。只见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一个身穿破衣、肩背篓子、拖着鼻涕拾垃圾的半大男孩。拾垃圾的男孩见对方愣着不理睬，以为他没有听清楚，擦了一把鼻涕，又把声音放高了些：“ 先生，这本杂志能送我吗？”许荣杰慌得一时间竟忘了白衣娜接头的话，嘴里喃喃的道。可以，哦，你若喜欢。男孩也听不见他哆嗦，把手中的一束鲜花塞给了许忠杰，顺手夺过杂志，往背篓里一甩，拐个弯就不见了。许忠杰吓得大汗直淋，手脚发冷。他见任务完成，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，拖着僵硬的双腿，一步一晃的回到家里。人刚到沙发上坐下。就见白衣娜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，许忠杰惊得赶紧站了起来，白衣娜也不和他打招呼，只是朝着沙发上一躺，拍的掀起打火机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吐了几个烟圈，这才开口问道："事情办完了？"许忠杰垂着头，轻轻的嗯了一声，白衣娜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把头朝沙发背上靠了靠，用手指了指边上，以一种主人的口气说："坐吧。"许忠杰不敢违抗，又不敢坐到沙发上，就歪了个屁股在床沿边下坐了下来，两眼惊愕地望着白衣娜。白衣娜一边一口一口地喷着烟圈，一边斜着眼死死地盯着许忠杰。那个神态既像上司对下属，又像一只母狼即将吞噬一只可怜的小兔子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白衣娜噗的吐掉烟蒂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叠钱，一甩手扔到了许荣杰怀里。许荣杰顿时像触电般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不，不，怎么，嫌少啊？不。不，白小姐，我的护照。白衣娜皎洁的一笑，紧跟着又从手提包里 拿出了一本护照和一张飞机票。徐先生，我已经替你买好后天去日本的飞机票，怎么样？够朋友吧？许荣杰万万没有料到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，一时间惊疑不定，身子只动了动，可没敢过去接。白依娜没管这些，把机票朝护照里一夹，随手放在圆桌上，然后伸伸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不阴不阳地说：“徐先生，今晚我能在这里过一夜吗？”许荣杰害得一下子退到门背后，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求道：“白小姐，我求求你发发慈悲，你别再逼我了。”白依娜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你不愿做鸳鸯梦，我也不强求你。不过，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，这是最后一件事。”许荣杰听白依娜还要他帮一件事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带着哭腔的问：“还要办什么事啊？”白依娜站起身来，绕过圆桌，走到窗边，撩起窗帘，警惕地朝外望望，然后从贴身的衣兜里取出了一个扁圆的盒子，郑重其事地交到许忠杰的手里，一字一句地告诫道：“这盒子你到日本后才能打开，里面有接头人的电话和接头地点，记住，一定要千万小心。如果给公安部门搜了去，你的性命就难保了。”许忠杰一听这话，吓得额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，他声音颤抖地问：“你是？”白娜双目一挑，杀气腾腾地说：“看得出你是明白人，不错。我是台湾特工人员，奉命在大陆搜集情报。这次就是让你携带机密文件去日本的。”许忠杰只觉得自己的心脏急剧的跳动，发出咚咚咚的声响。也不知道是股什么力量支持着，他突然变得强硬起来，用手一指房门，吼道：“你出去！我死也不当特务！”拍，白衣娜怒目圆瞪，冲上去，抡起手臂，狠狠地扇了许忠杰一个耳光。你这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你签字的那张也不是什么人流卡，而是申请加入我们组织的表格。如今你填了表，帮我们送了情报，还收了活动经费，现在想不干了？哼，等着砍脑袋吧你！”许忠杰砰的一声瘫倒在地上。他明白自己已经陷入泥坑，并且越陷越深，根本无法自拔了。白依娜见他久久的不吭声，一弯腰抓住许荣杰的衣领，脸对脸的威吓着他道：“缩头一刀，伸头也是一刀，你要是不干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。”许荣杰浑身发软，他泪流满面的哀求道：“白小姐，你饶了我吧！”白娜抬手看着表，不容对方再拖时间，干干脆脆地警告道：“如今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这是命令。记住，赶快收拾行装，后天我送你上机场。哼，你小子要是耍滑头，小心吃枪子儿。”说完，一甩手，开门冲了出去。月光皎皎，夜色融融，黄色路灯光洒在宁静的马路上，给人以一种柔和的感觉。白依娜急走了一段路，停了下来，仰望星星闪烁的苍穹，不由得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。接着，她又抄小路，匆匆的奔跑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就来到淮海路，在一家电话厅前站住。左右看看，确信是无人跟踪，就一头钻了进去，拿起话筒，连拨了几个号码，轻轻地问道：“喂，是公安局吗？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